今天要读的经文有两处，请大家先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你们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再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一到十二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你们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圣经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翻开刚刚燕秋姐妹帮我们读过的经文，翻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分来去聆听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解开就能够发出亮光，使愚人变得通达。愿主你今天透过我们所有的敬拜，我们的讲台，让我们看到你真的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到十诫的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如果从字面上看，好像 这个戒，这一戒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好守的一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妄嗔，我们就想到很多人说哦，不可以说 Oh my God， 不可以这样讲。但是其实这个 My God 它不是一句不好的话，乃是说人在他精神啊，他的灵里很痛苦的时候，他对他这个灵魂的一个源头的一个本能的呼求，就好像一个人肉身疼他就本能的喊妈呀一样，他灵魂的痛苦他就喊天哪 My God。 这个我个人觉得我不认为他算为妄称耶和华神的名。那什么是妄称呢？这个，那如果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称耶和华的名做事，我们就不犯这一戒了。如果这一个戒这么好守的话，他为什么要把这一项刻在石板上，成为十戒当中的一戒？他只要在后面立位记啊民数记有讲到律法的很多条文，他只要当中讲一项就好了，就说不要以神的名起誓，不要拿着神的名义做事就好了。而且很多基督徒他也不敢拿着神的名义做事。所以什么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如果我们看一下有两个版本的英文翻译，你会发现它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他说的是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your God in vain， ESV 也是同样的翻译。所以他这种的翻译告诉我们，他不是说称呼神，你叫神的名字，他是如果直白的翻译的话，他说你空空的拿着他的名字，你拿他的名字让他变空了，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是让人的名字变空了呢？所以提到一个人的名字，通常一个人的名字会给人什么样的信息？那打个比方，如果有人问某一个人说，哎，你的曾祖父是谁呀？他如果回答说我的曾祖父是孙中山，那你听到这个之后，你一定不会说哦，孙中山这三个字而已，你一定会想的是这个人。哇，这个人是国父，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啊？他推翻了清王朝，他又要推动民主啊，第一任的临时大总统，你会想到很多。那当然你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也不会所有人对这个人的评价也不会是一致的。那就好像今天很多基督徒谈到孙中山，因为有人说孙中山是基督徒，那也有很多基督徒也是对他很多的诟病，就是说哎，他的婚姻方面有问题。所以当一提出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品行属性他所有的生平就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一个人的名字代表的他的信息是非常多的，是全面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呢，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自己在世的时候，如果或者离世的时候有人听到我们的名字，是一个名誉很好的名字。就好像圣经当中曾经提到过有一句经文哈，他就传道书说名誉啊强如美好的膏油啊，是传道书说的，就说明这个人一提到自己的名声的时候，他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提到神也一样，神也是非常看重他的名字。因为那圣经当中什么时候提到神的名字呢？是在出埃及记说，他说啊，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然后在讲到这个埃及的时候，他也说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彰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神他非常看重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名声，他的名誉，就好像我们人爱名誉一样。所以他对他的名字非常看重，他说你们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什么事都要奉神的名。那这就是通常一个人给人名字的时候所有的感受。那好了，那在圣经以赛亚书呢，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当以色列遭遇灾难的时候啊，他说在那日 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他是说当时以色列人男的都快死光了，因为战争啊饥荒，那所以女人都没人嫁了，所以七个女人他表示是一个完全就很多的女人呢求嫁一个男人，当然是在古代的这种时候。那他要什么呢？说的求你许我们归在你的名下啊。什么叫归在名下呢？比方说今天啊，在很多比方西方啊，香港啊，台湾，他还同样有这个传统，就是女人一旦结婚之后，她都冠夫姓啊，前面加一个姓，就是她在她的名下。这个冠夫姓表达的是什么？是一种关系，就这人跟你是有关系的，你是不能摆脱他的，摆脱不掉的，他会影响你的。所以很多时候一个人，刚才我说人是很爱惜自己的名声名誉的，但是这个名声名誉呢又不会是因为你自己一生只靠你自己的言行来维持，你身边的人和你有关系的人都在影响你的名声。我们最熟悉的在啊民国的时候，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爱情故事，就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故事哈。啊，虽然他们是有婚姻之外的那种感情，但是在历史上记载，当时赵四他知道张学良有家室之后呢，他有一次他是住在天津的，那他爸爸是当时的北洋政府的副交通部部长。是高官，而且他早年从商，是有钱有官有地位的人，所以他爸爸不允许他去看张学良。他已经跟一个富家子订了婚，但是他那时候听说张学良病了，他就一定要跑去看他。结果没，他刚跑到东北，他父亲就出了一则启示，就说断绝这个父女关系，因为他私奔了。然后他爸爸也气得就辞去这个部长的职位，不做官了。所以你看，当一个人他觉得他身边的人影响他的名声的时候，他都强烈的要求断绝这种关系，因为你这个身边有关系的人是会影响你的，就好像是妻子和丈夫。那比如说如就好像这个七个女人她要归在这一个男人名下啊，那妻子她是有关系的，那如果妻子有了不好的行为，或者说她有了淫乱的行为，那很多男人他都受不了，他要脱离这种关系，就是为什么说他要休妻啊，因为他的名声啊他受到了羞辱，他无法忍受。所以关系很重要。那一个人的名声不单单是靠他自己建立，还是要靠他身边的人来帮他维持。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讲到十诫当中的第三诫的时候呢，你发现所有的十诫脱离不了的就是一种关系。在出埃及记第20章的1-2节，他就说啊，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就说这个关系已经定了，就说我是你的神。那而且圣经当中呢，他不断重复提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引用了啊一些的，他不断的强调啊，他说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那他又说这个殿呢是称为你名下的殿，就是以色列人的圣殿是称为神名下的圣殿。那这些子民呢是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啊。还有在以赛亚书也有，在耶利米书也有，在圣经当中啊，这些一直贯穿的整本旧约圣经都是说这个城啊这民呢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是摆脱不了的，我们是被称为他名下的人，是他属他的。那好了，那说到他名下，那他名字到底是什么？神的名字是什么？圣经当中呢有很多提到神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我说他记载了这个人的所有的生平，他的能力啊，他的成就啊，他所有的这些的行为都包括在这个名字里。 但是神呢，他实在太丰富了，所以圣经当中用了很多很多的字来表达他的名字。在创世纪一开始，当亚伯拉罕99岁，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说：“我是全能的神。”当然这个字现在已经被异端滥用，但其实神就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他是全能的神。那在出埃及记，当摩西见他的时候，问他的名字，他又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他不冲突的，他是不同方面的，一方面他的能力是全能的，另一方面他这个存在他是自有拥有的。 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我，就是我，我是一直都存在的。所以我摘取了一些，也不完全，就是在创世纪22章，他当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以勒，他起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他说耶和华是预备的神。拉法他是当这个马拉这个出埃及马拉这个地方水泉水很苦的时候，他说他是医治的。那当他们打败了亚玛利人的时候，他又说耶和华是我旌旗，就是有很多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的义，还有万军之耶和华，他有很多神的名字。那因为这个神呢太丰富了，所以这就是他的名字，他所有的属性在这里面。好了，那被称为神名下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是被他称为他名下的人？圣经当中，在旧约当中啊，他记载了很多特殊的字眼。他说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以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用神人，在士师记呢，他形容一个不知名的人来，是天使一样的人来说话的时候，他也用神人。那当撒母耳记也有先知，他被称为神人，那撒母耳也被称为神人。那列王记里也有神人呢，还有一个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在旧约当中两个非常北国伟大的先知也是被称为神人。所以神人是什么呢？是不是很神秘很神奇的意思呢？不是的，简单一点说就是神的人，他表达的是一种关系，他们是神的人。好了，那究竟神的人如果是神的人，他所做的事情在神那里会怎么被神用，或怎么被神看待？那就好像今天我们读这节经文，他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就说你不能拿着神的名字让他变成空的，变成没有价值的。如果你拿着神的名字让他变成了空的没有价值的，耶和华一定不以他为无罪，就是神一定要定这个罪。那我们看什么是拿神的话是空的。在刚才我举的这个旧约当中有所讲到的神人当中呢，有两类的神人呢是非常详细的记载。在旧约列王记有一段很悬疑的故事就是当北国南北分裂之后，耶罗伯安他建造了北国这个金牛犊，那所有人都拜偶像，他弄的祭坛呢都请不是利未人祭司来做，所以神非常的愤怒。在这个时候呢，神就派了一个人来去警告耶罗伯安，他说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伯安正站在坛旁，他要烧香，神人呢，这个神的人他就奉耶和华的名向这个坛呼叫，他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了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伯安这个王听到这种预兆，他一定很愤怒，他就在坛上伸手要抓这个神人，结果他刚一伸手，他的手就枯干了，所以不能弯回，坛也破了。 所以这个坛的灰都洒了，就像这个神人刚刚预言的一样。这个王就害怕了，他说请你为我祷告啊，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原了。那这个时候王手复原之后呢，他就请这个神人说，你回去跟我吃点饭啊，加添点心力吧。这个神人对王说什么呢？他说你就是把你的功啊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回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这是这个神人传递的全部信息，就说你今天做的得罪神的事，神一定要惩罚啊。那是他为什么要宣布这样的信息呢？那肯定是希望百姓悔改，神希望百姓悔改。他宣布完这样的信息之后，他还说，神已经跟我说了，我不能在这吃饭，我一定要不能从原路回去。这就是他全部的信息。但是呢，事出有意外啊，在啊撒玛利亚，在北国有一个老先知，他可能是已经不被神使用了，所以他听到这样事情啊，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心态，他很想和这个人吃顿饭，或许他想啊再重新找一下被神这个使用的人的感觉。所以呢，他就去请这个神人回来。这个神人就说啊，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也因为有耶和华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那这个老先知呢，他也不是个好人，他就撒谎，他说啊，我也是先知，和你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家，叫他吃饭喝水。那这就是老先知诓他。那这个神人可能也真的很饿很累了，他一听到这个就回去了。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那在他们正吃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那个老先知身上，他就对那个神人说啊，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进入你列祖的坟墓。结果他走了之后就被狮子咬死了，当然狮子没有伤他的尸体。那咬死之后呢，啊，这个老先知就把他给埋葬了。然后他说这个人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那你就想，为什么神这么严厉？他就是饿了，他就是吃了一顿饭而已啊，有必要这么严厉吗？但是弟兄姐妹们呢，他这个神人，这个神的人，他在宣讲信息的时候，他是对撒玛利亚宣出讲一个审判的信息，是很严厉的警告，就是你们如果不悔改，神你看将来怎么对你们。但是他自己也说了，神说了不准让我在这里吃饭，但是他用他的行为打破了他所说的话，以至于别人看他打破了这句话，你屈于说的话都不信，他就让神的话成了空的。所以神一定要让他的话成就啊，因为要逼着以色列人悔改呀，所以神就让他被狮子咬死。但是最后还是这个诓哄他的老先知说了一句话，让大家明白神的话一定会成就，所以神的话不会变为空的。所以当他承受了一个托付一个使命的时候，他却让神的话变成了空的时候，神一定不能以他这个为无罪的，因为神的名声就坏了，这个神说话不算的，那谁还愿意悔改，谁还愿意听神呢？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那这是告诉我们的一个警告。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合神心意的称为神名下的人呢？在圣经旧约当中也曾经提到两个人都是神人，那这两个人是两个师徒关系，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以利亚和以利沙。那以利亚和以利沙不大一样，以利亚一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很有 很有这个超俗的气概啊，他一出来呢就好像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他就出来就说，如果我不祷告啊，这个就不下雨，几年都不下。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就乌鸦养他，然后寡妇养他，他也不吃也不做饭。那但是以利沙出现的时候呢就有点不大一样，他出现的时候是一道很美的田园风光啊，他在那里一个少年人在耕地。那当以利亚呼召他的时候呢，他还说我去跟我妈妈告别，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少年人的形象。所以当以利亚被神接升天之后，他说他求了一件事，说愿呢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愿意把重点放在以利沙行了神迹是以利亚行神迹的二倍，但其实仅仅是这样吗？我们看以利沙一生所行的事情啊，他行的事情，他说圣经说耶利哥的水不好，他就行了个神迹治好了水。有人骂他，以42个这一群少年人童子骂他，他就诅咒那些少年人，结果他们42个人被熊撕裂了，一会儿我们再讲为什么撕裂了。然后就是还有他帮助了以色列军队，预言那个水源来拯救军队，他还行神迹救了一个穷寡妇，让没有儿女的妇人生子，还救了妇人的儿子，还解毒让众人可以吃饭，还分饼喂饱众人，还治好了乃曼的麻风病，审判他的仆人基哈西，还有他行神迹找回了掉在水里的斧子，然后又救了以色列人，还保护了亚兰他们的敌人的军队。那最后也预言哈薛当亚兰王，然后最后预言以色列人打败亚兰人。所以你会发现以利沙这个人的服事很怪哈，他既行了很大的神迹，他好像也管别人家里的很细节的事情，就这家有没有孩子他也管，那家那个水那个城水不好他也管啊，那吃给人给他几个饼他也能让那些人吃饱。就他的服事是比以利亚更深更广。那以利亚那个时候是单单跟着君王在斗啊，打得不亦乐乎，但是到了以利沙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都管。所以我们看这师徒两代人呢，他们一生的服事，作为神的人，他们一生几十年服事，两个人加起来将近100年的服事，到底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什么果效？好像没什么果效，因为他们服事，他们结束之后没多久以色列就亡国了，那好像他们好像做了那么多事情真的有成就吗？那我们要看当以利亚开始的时候呢，你发现当他在加密山和450个先知大斗的时候，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而这时候众民是一言不答，没有人觉得只有耶华是神，大家都不认为，百姓都来了没有一个人回答的。所以当时耶华的名在以色列当中根本就是没名的，毫无名声，一点影响力都没有。那这是百姓。到了君王呢，当他他太太害死了这个拿伯，抢了他的葡萄园之后啊，以利亚就奉神的差遣去见亚哈。亚哈见他第一句话说什么？他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你看这个君王跟神的人的这个关系多么藐视神的人，说他是仇敌，谁是仇敌啊？这不就跟神敌对吗？所以当以利亚服侍的时候，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对神的名啊根本就不认识。到了这个亚哈谢的时候，他从栏杆上掉下来，他去找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他说，问问我这病能不能好。你看人有事情也不会认为耶华是医治的，他不会找耶华的。那到了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就是这段让大家很奇怪的故事。 就是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听起来很残忍，但是你想一想，这些童子、这些小孩子竟然这么喊神人：“秃头的上去吧。”就是对神简直藐视到了一个极点，根本连小孩子都不认识，就是简直这个神一点的名誉名声都没有。你说当时以色列人是怎么看神的？所以我们看，为什么，是不是以利沙一生的服侍是不是有点太琐碎了？他帮了一个这个一个女人没有孩子，给了她一个孩子，然后他又让那一个这个女人说：“哎呀，要遭遇饥荒了，你到外地住7年。”那个女人就去住了。你看起来他管得很琐碎，是吧？你一个先知，一个神人，你别人饥荒了，他又挺有钱的，你怎么管得这么细呢？是不是他所做的都没有果效呢？但是你看，当7年完了，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的时候，那是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那儿子的他儿子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那基哈西就说：“就是这个妇人。”所以你看，他为妇人所做的一切事，在人看来好像是多管闲事，没有必要的。这个女人很有钱啊，她没有儿子，反正她已经老了，但是她给了这个儿子，她儿子死了，她又帮她救活了，然后让她逃开饥荒，好像看起来没用，但是她所行的这些事情可以传到君王的面前。但这个君王听了这个妇人的话之后，他就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着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出产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他所行的事情可以让一个君王慢慢的能够行公义了，主持公义。所以这是他所做的，而且他在这个也保护了亚兰人的这个军队啊。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列王记当中啊，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小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就是说，但以利沙他们几十年这么样在以色列国舍己的侍奉之后，到了一个时候，连以色列中一个小女子她都知道这个神人的能力。她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就是神的先知。”那等到以利沙死的时候呢，他说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实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所以你看，他死的时候，两代人的服侍的结果是耶和华的名已经从君王到最小的女子，一个女仆，都知道这个神的人的能力，就是说知道这个神的能力，都认识了这个神的名。这是神人一神的人一生的工作的果效。他没有拿着神的名字让他变为虚空，乃是让他的名在众人心目当中都被高举，让人都能够认识到这个神的名字。这是神的人应该做的。他没有妄称，如果用妄称这个字的话，他没有让神的名字被妄称，没有被白白的称，乃是让大家都知道。而他们一生服侍的果效，我们看 啊，《列王记》记载是从君王到最小的女子都知道这个神的名字，但实际上在他们国家来说呢，亚兰在以利沙死的时候呢，他说亚兰王灭绝的约哈斯民践踏他们如禾场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就说当时他的国家其实是非常的惨的，就被人家打的就都已经这国家都已经虚的不得了了。但是神看重的不是这个，神看重的是所有人都认识他的名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不是为了国强，不是为了国家壮大，不是高举我们所在的国家，说我们的祖国多么强大，我们要求的是从上到下都认识耶和华的名字，都知道这个神的能力和他的荣耀，这是我们作为神的选民要服侍的。那在列王记结束的时候，以利沙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一段很怪的经文，他说以利沙死了，人将他埋葬，到了新年，有一群摩亚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了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真是奇怪，为什么人碰了以利沙的骸骨就能活了？他的骸骨怎么这么有能力吗？不是他有能力，弟兄姐妹们，死人骨头能做什么？活人都做不了事情，是神用他的骨头。一个愿意被神倒空，愿意为神舍己的人，他死了之后的骨头神都能用，他可以用死人的骨头来让人看到他的能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我们活着的人却没有能力出来的，就好像活死人一样，我没有这个能力彰显出来。这是神的主权，他不用那些根本就不为他舍己的人，他用的是愿意为他完全摆上人，就是死了骨头他也用，让人看到这个神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强调我们教会增长，我们的数目是多少，乃是强调愿意为神，不妄称神的名，不让神的名白白被称呼的。所以那以利沙究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命，他做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在列王记当以利亚要被神接升天的时候有一段很奇怪的对话啊。这个当时圣经说以利亚是在吉甲，吉甲就是当初以色列人刚过约旦河，就是在吉甲安营，所以吉甲呢是紧靠约旦河的。所以以利亚说耶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他就去了伯特利，然后他让以利沙在这儿等着他，以利沙说不，我一定要跟你去，甩不掉。那他到了伯特利呢，他又说耶华差我往耶利哥去，他说你在这儿等我，在伯特利等我，他不，我还要跟着你，一直跟着，跟到耶利哥之后，就你看他是兜了一个圈的，他原来就在约旦河边，然后去了伯特利，兜回来过了约旦河，他们两个一起过约旦河。所以为什么上帝和要让以利亚兜一个圈子，好像要甩掉以利沙？那为什么以利亚也不断地在这里强调要甩掉以利沙，一直说你等我你等我，但以利沙为什么死活都不被甩掉，他一定要跟着以利亚，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他最后的时候，当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你就知道当时他求过去过了约旦河之后，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我没有被接去之前呢，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就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以利亚说，这个太难了，说如果你看见我被接去了，你就能得着。所以圣经说他们正走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那这一幕的场景是非常痛苦的场景，以利沙知道他的师父以利亚在世上一个人孤军作战是多么的孤单，多么的艰难。现在他的师父走了，剩下他一个人，但是神给了他机会，你可以不面对这一刻， 以利亚也给了他机会，你可以逃开这一刻，你不用面对这最痛苦的一刻，但他一定要去面对。最终他得到了他神给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来到就是因为能得到，就是因为他敢去面对他最不想面对的一刻。圣经的描写是轻描淡写，他说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这是什么表达？这种非常痛苦的表达，那真的是生离死别，不像是当初他别离他的家人，他把他的牲畜宰了之后煮了跟大家吃，那是一个告别，好像是一个哎呀欢送一样。可是跟以利亚他是真的是生离死别，他以后再也见不到他师父了除非是死之后。他神给了他有这个退后的机会，就是你可以不用去面对，但是他敢于去面对他不想面对的结果，所以他的信心就得到了。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是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软弱，我们逃开了我们应当面对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得不到信心。以利沙也可以，以利沙如果不跟着他的师父，其实他知道他的师父要被接走了，如果他不跟着他的师父得不到这个信心，他会是什么结果呢？就好像圣经接下来就说，他说那些门徒说什么这个住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看见了就说他们就来迎接他，他们没有看到以利亚被接，他就说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就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还是再三催促，以利沙说那你就去吧，结果找了3天没找到，以利沙就说他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如果以利沙没有经历他跟他师父真的是面对面的分离的话，他可能一生也是处在一个在寻找他师父的状态当中，有什么事情他可能不愿意去处理，他说哎呀，等我师父回来吧，他会回来的，就是这种状态，不会有信心的。所以以利沙的信心是在乎他肯面对他人不想面对的事情。那所以他一生活在以色列当中是活的是一个信心的生活。我刚才讲过在圣经当中记载的一段故事，就是一个被掳的以色列的小女孩，她作为的女奴之后，亚兰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将军乃曼是有大麻风的，所以这个小女子就说推荐她说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一定能治好。那这个乃曼不知道谁，所以这个君王让他去见的时候，他见的是以色列王，结果以利沙就说他能治啊，那乃曼就去找以利沙。那当以利沙让乃曼去约旦河沐浴7次之后，这个乃曼的病就全好了。结果乃曼呢就非常的感谢，他就要给他好多的这个财物作为谢意。以利沙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但是乃曼的确是信这个神，他很敬畏神，他说我求耶和华饶恕我，因为我的主人进庙的时候我得跟他弯一下腰但他其实不想拜偶像，但是他没办法，所以以利沙也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以利沙的这个仆人基哈西就很不服气，他说这要一点钱又怎么了，所以他就追上去要了钱，他要一塔连德银子，一塔连德大概是70-80斤银子，很多，但是乃曼就给了他2塔连德，因为乃曼太感激了。所以那结果回来的时候，以利沙就很气，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基哈西就得了大麻风。那我们很多时候会想，为什么这个以利沙不肯受乃曼的钱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他是不是怕乃曼绊倒，说哎，你拿这个赚钱吗？但是我们其实看乃曼的态度，他是不会的。乃曼已经看到了耶和华的能力，他已经信了这个神，他是很有诚意的要把钱给他的，他不会因为这个不信神的。但是以利沙为什么就坚持不肯收呢？ 圣经没有交代，但是在圣经讲完这个乃曼的故事之后，接下来马上就说了一件事，他说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砍树的时候啊，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你看，一个先知带着100多个门徒，他连一把斧子都没有，他都要借。当这个斧子掉在水里的时候，他都赔不起，他要用一个神迹把它捞上来。所以他不收乃曼的钱，他一生都要靠着耶和华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他要在以色列人面前彰显出这个神的名。所以很多时候我没有信心，我们很多时候愿意为自己啊所有的事情都铺垫好了，都打算好了，什么都够了，那还要需要神做什么呢？所以以利沙会骂基哈西说，他现在不是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他要在以色列人面前活出这个神就有能力供应他的，这是信心的生活。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的爱慕？在夏令会的时候庄牧师曾经举过一个经文，他说诗篇说，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他就说我们爱这个神的话，有没有好像哎呀心碎一样的感觉，就是爱得不得了啊！这个神的话让我们都心碎。很多时候和弟兄姐妹们讨论读圣经的时候，听到最多都是说读不进去呀，没有得着啊，哎呀没有记不住啊，感觉不到感动啊。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就好像因为神的话它本身就是医治我们白体，像箴言书说他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就是他的话是非常有医治能力。我们里面其实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活过来，但我们里面是千疮百孔，各样的私欲，各样的败坏都在里面，是需要神的话来医治的。就好像我们平时有病去输液，你打这个吊瓶一样，你要扎进去，药水要进去。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没有这种渴慕的心，没有这种吸收的这种的渴望，但神的话进不到我们里面是没有办法医治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要有这种渴慕的心，因为如果我们觉得我没有这种感动，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求啊，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爱他话语的心，而不是说读不下去了，没意思了就不读了，这是不行的。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带着一个不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去读我们不是带着一个想吃饱我们想得医治的心，这样的心去读的时候，我们好像读神的话就好像是在嘴里嚼完了的饭又吐出去，没有消化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什么是不可妄称神的名，就是我们是被称为神名下的人，不要让神的名字变为虚空。刚刚燕秋姐妹读完的这个经文，就是以赛亚书当中这段，神从这是以色列人讲到以色列人已经被掳之后，神对他们讲的安慰的话，他一直强调的就是我跟你的关系啊，我是你的神，我让你所经过的这些苦难呢都是为了让你明白。第七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而且在第十节和第十二节都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们见证什么？就是见证出让这个神的名字不是空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所有的爱神，所有的能够把跟神扯上关系的事情只是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乃是要在这个社会层面 让周围的人，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看到我们的神是他的名字是什么。我们不能说这个世界的人他们去拼命的赚钱，去炒股票，去投资，我们也做。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世界人迷恋手机，被手机控制，我们也被手机控制我们不能说这个世界说你不许反对这个，我们就不反对，我们不可以。因为这样的话，神的名字根本别人都认识不到了，就是空的了。我们就妄称为神名下的人，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就是像基督一样，基督的门徒，让人能够透过我们看到基督的名字是什么样的，这个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不可妄称神的名，不是简单的我不说，我不以神的名义做事就好了，乃是我们是神的见证，我们不能够白白的让神的名称呼神的名为我们是神名下的人。愿神给我们有警醒的心，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都被称为是你名下的人。就求主你给我们有谦卑的心也有在你面前战兢的心让我们不要空空的被称为你名下的人，却不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来做出美好的见证。谢谢主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